上世纪60年代，彼时的世界在两个超级大国的角力下野蛮生长，而在这两种不可调和的意识形态的冲击下，人们在公平与民主、普世与解放之中做出选择，并以此作为自己奋斗终身的理想。那时世界正年轻，而彼时的日本团块世代正在偏执的废墟上重建起神武景气。但与之后的经济腾飞相比，这段画风迥异的时期就像是昭和时代的一抹红色魅影，五颜六色的安全帽，白底黑字的左翼标语，高举的木棍与机动队盾牌的碰撞。这场梦从战后逐渐萌发，在1968年兴起的全共斗中达到高潮，也随着运动的落幕化为泡影。着眼的红色理想与经济的高速增长擦肩而过，在日本的历史中渐渐远去。而在这与时代分道扬镳的路口，有的人在理想破灭后选择了极端的味道，更多人则是在理想破灭后选择了重新面对生活。多年后，他们之中随意挑出几个名字，都在社会的各个领域熠熠生辉，比如村上春树、坂本龙一、宫崎骏、山下达郎、北野武。而在这群人中，却有一位年轻人，他选择了一条旁人想不到的道路，用着别人无法理解的方式实现了自己的理想。他有着复杂的身份，传唱着不同的名字。那么请允许我介绍今天故事的主人公，首富家族的共产人士，资产阶级的无产斗士，消费降级的独家救赎，下沉市场的制胜先师，无印良品创始人狄青二。1927，昭和二年，狄青二出生于日本东京。这时候的日本已经在军国主义的道路上小跑助力，因此社会上下弥漫着集体的高压。但是对于狄青二来说，社会的压力跟家里的压力比起来，顶多算是肩颈按摩。毕竟他姓狄，而他爹则是彼时日本的政治巨头兼商业巨擘狄康次郎。很多人会把狄康次郎比作日本的王健林，但是如果你真的了解过狄康次郎的发家史，就会发现这个类比有多夸张。因为你要是有机会采访狄康次郎，问他如何成功，他会告诉你他先定一个小目标，比如先赚他一个万达。在进入商界之前，狄康次郎曾担任日本首相大卫仲信的秘书。作为日本近代黄金知识诞生的明治遗老，大卫仲信的眼光自不必多说。狄康次郎年轻时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在校期间便名满京华，被大卫仲信视为得意门生。而且除了脑子好，文武双修属于基操。狄康次郎除了是早稻田大学有史以来公认的剑道第一外，还曾经拿过日本柔道前三。借着恩师大卫仲信的看重，狄康次郎从政之路顺风顺水，多次担任国会议员，最高做到了众议院议长。但是狄康次郎本人对政治兴趣一般，按照他的话说，这世界上还有比政客更简单的职业吗？无非就是多说少做，不说不做罢了，有嘴就行，也没多大意思，不如搞钱。狄康次郎的第一桶金来自于他在清景泽买下的一块地。20世纪中期，清景泽在全球顶流披头士乐队主唱约翰列侬的多年安利下，逐渐成为了全球高净值人士的度假圣地。正所谓
黄老爷一来钱就到了，
旅游业飞速发展，土地价格暴涨，这让狄康次郎狠赚了一笔。而更早之前的关东大地震，狄康次郎也参与了震后的重建工作，再赚一笔。毕竟天灾是一部分人的横祸，也是另一部分人的炒作。等到二战结束，国际形势波诡云翳，日本人相信美国和苏联会联手肢解日本，最好的结果也就是跟德国一样一分为二，成为两种意识形态的缓冲地。于是土地房子之类的不动产价值直接跌到了地板。而此时的狄康次郎再次逆势而动，大量收购铁路和土地，这些资产后来都变成了西武集团那些与国休戚的铁路线路和高级公寓。当时身处于权力中心的狄康次郎就这样靠着政客身份获得商业资源，进而套利。具体挣了多少没有人说得清，但其日常的流动资金之大，曾有银行为他单开了一个支行进行存款汇兑。但这就是狄康次郎的全部了吗？怎么可能，人家是政界满意，商场得意，情场随意。其入门正妻有过3个，有名分的妾室5个，没名没分的情人数百。这样的后果就是其名下承认的子女具有5个儿子和2个女儿，以至于这位大爷的葬礼上，几十位阿姨拉着与狄康次郎面容相近的孩子依次来吊念，队伍排出了数十米，场面一度颇为壮观和尴尬。毕竟狄长子在答谢的时候是称呼阿姨呢，还是36娘呢？ 属实考验情商了。而狄青二原是狄康次郎第二任夫人生的次子，其母名为青山操，笔名大阪道子，是一位日本文坛颇有名气的女诗人。可就是这样的文艺女神，却嫁给了狄康次郎这位小妾，后来赶上了狄长子狄青资质平平，且反抗老爹被逐出了家门，连带着原配夫人也受到了牵连，狄青二的母亲才借此上位成了正宫。按理说母亲扶正，自己也算是嫡长子了，狄青二的未来必然是被老狄家的大家大业压得不堪重负。但是因为父亲狄康次郎和数百位阿姨的二三事，母亲这段婚姻也没有持续太久，最终选择了离婚出走。而狄康次郎作为一名帝国中心走出来的巨富，终其一生都在奉行地方家学，后宫可以无主，东宫不能空悬，老婆可以走，儿子得留下。于是狄康次郎果断选择了去母留子。就这样，在11岁这个三观养成的关键期，狄青二失去了母亲，开始学习父亲的帝王家学。至于什么叫帝王家学，狄康次郎作为典型的昭和慈父，并坐拥强大武德，时不时给儿子们进行物理教学，让孩子们用身体理解力量本质。同时狄康次郎每次出门回府，妻子孩子都要下跪行礼。此外他还亲授帝王之术，教导孩子不要相信任何人，包括亲人之间也不能绝对信任。就在这样相亲相爱的大家庭中，狄青二茁壮成长，最终狄康次郎喜提逆子一枚。1947年，日本成城大学附属高中发生了一场学生运动，因为校长拒绝承认二战中的日本问题，学生和老师们自行发动起来，把校长从学校里赶了出去。而这场下课上的发起人正是狄青二。大概是从小缺乏母亲的陪伴，也可能是记恨父亲的铁拳，狄青二的叛逆期来得特别早。等到了中学时候，那份叛逆终于达到了顶峰。从高中开始，狄青二就醉心于马克思主义著作，积极参与左翼学生运动，正所谓投共一念起，顿觉天地宽。等到了1950年，狄青二考入了东京大学经济学系，很快就被日本共产党吸收。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他将会在后世日本风起云涌的左翼斗争中成为一个与村上春树、坂本龙一并驾齐驱的名字。那按照系列惯例，不出意外那才叫意外。入党后的狄青二迫不及待地宣布和原生家庭划清界限，并弃姓明志，改名横濑裕夫，表明自己不愿再顶着资本家的帽子做人。狄康次郎听说狄子改名换姓加入了共产党，还要带头革自己的命，气得直接把饭碗扣在了桌子上怒斥：敢忤逆为父，你没看到你大哥的惨状吗？作为老弟家的长子，现在混的每个月只能领到几百万日元的零花钱，为父的教训还不够深刻吗？为父别的没有，就是儿子多，继承人有的是，拜拜就拜拜，下一个更乖。就这样，在和父亲决裂后，狄青二在学生运动中更加活跃，分发传单，组织罢课，领导同学，对峙军警，摇旗呐喊，撕裂全场，俨然成为了日本共产青年中的风云人物。就在这样的热血沸腾了两年后，狄青二于1952年正式被踢出党组织，原因很简单，出身问题。老话讲，亲不亲阶级分，我们搞的是无产阶级革命，你一个西武集团的太子爷这么活跃，怎么看都是打入我党内部的公贼间谍。别跟我说你与资本主义划清界限了，你爹上个月还来我们学校里捐款了呢，趁着大家的阶级矛盾还没爆发，你赶紧让管家开车把你接走吧，我们还得挤地铁去组织学生活动呢。哦对了，地铁好像也是你们家的，你看看你看看。就这样，革命队伍里没了位置，家人又断绝关系，从小不堪重负的狄青二第一次体会到了什么叫做人生苦难。但俗话说得好，上帝给你关了一扇门的同时，大概率会把窗户也给砸了。就这样，喜获家庭事业两开花的狄青二又染上了肺结核，三阳开泰了属于是。另外说一句，这是上世纪50年代的肺结核，那年头这病能要命，而狄青二这一病就是一整年。这段时间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军警镇压学生运动，看着过去的同志们一个个被逮捕，而绵延病态的狄青二此时确实没啥体力加入斗争了。于是他化名石井桥，希望通过文学创作声援革命。既然父亲的血脉诅咒断绝了革命之路，那就让母亲的诗人天赋赞美理想吧。而狄青二那时一定不会想到，自己未来会以石井桥和狄青二这两个名字，在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做出影响全球的成就。1954年，大病初愈的狄青二正窝在板桥的小公寓里进行着自我剖析。 首先，革命是要继续参与的，但日子也是要过下去的。既然叛逆的路走不通，那我为什么不尝试从内部改变这个资本主义社会呢？那一天，狄青二完成了自己的悟道，于是他给父亲写了一封信，信中忆前尘思今朝，总之一句话，爹，我错了，就让我的余生在资本主义的腐朽中堕落吧。还有什么石井桥，而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必须咱老狄家的血统，狄青二啊。收到儿子来信的狄康次郎感到了狄子的悔过之心，痛快原谅。毕竟相较于自己的妈宝大儿子，二儿子虽然忤逆，但是本事确实不差，只要孩子知错能改，家产给他也放心。而另外一个原因是，此时的狄康次郎在政坛上产房传喜讯了，生了。1955年，狄康次郎发动超支意志，第二次单选众议院议长。经常参加众议院联席会议的朋友应该知道，众议院议长这种大人物身边一定会有一个秘书，这个秘书心眼不能太多，本事不能太差，干的是大人物不方便干的脏活，说的是大人物不方便说的狠话，看的是一般人不方便看的机密，给的是大人物不方便给的承诺。所以这个位置必须是靠得住的自己人，而狄康次郎此时恰好就缺这么个秘书，正好狄庆儿子回来了，这不就是张弛磨车架呼应上了吗？于是当年日本政坛出现了有史以来最抽象的一幕，一个自民党的议长身边跟了一个共产党秘书，更抽象的是这还是爷俩，最抽象的是这爷俩还干得风生水起。于是狄青二在一众家老心目中就此成为了家族继承人的不二人选，以至于彼时的自民党大佬日后日本首相池田勇人直截了当地问了狄青二，二啊，你有没有兴趣继承你欧多桑的道路啊，成为超支意志的拥有者？而狄青二在面对顶级大佬抛来的橄榄枝，只能顾左右而言他。究其原因，还是因为狄青二的道德标准降不下去，这便注定了他走不上从政之路。但真正终结其政治生涯的事件在1959年，那一年美日安保条约到期，狄青二替父出访美国会见美武宗艾森豪威尔，并在其推动下新的美日安保条约于次年签订。但是等条约内容公布，狄青二才反应过来，美武宗这是要把日本推到最前线啊。随后日本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条约的示威游行，继而演变成了暴动事件，最终造成了一名东大女生的身亡。狄青二对此深感自责，最终没能扛过自己良心的谴责，推却工作，选择辞职。但是狄康次郎这次真的是出离愤怒了，自己是言传身教，铺路修桥，都这样了你还不上道，那干脆也别琢磨家业的事儿了，我老狄家不养闲人。于是西武集团的继承人最终落到了狄青二的庶出三弟第一名身上。狄康次郎确实没说错，老狄家确实不养闲人。第一名接手家族后，在他的带领下，巅峰时期的西武集团手握日本1/6的土地，并曾短暂登顶世界首富。但这是另一个故事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移步频道之前的内容，妾生庶子登临首富。而输了夺嫡之争的狄青二虽未能接下家族权柄，老父亲对狄青二也是有各种恨铁不成钢，但还是把池袋的一家百货大楼交给了狄青二，并训诫狄青二，想证明自己不是废物的话，就把这个烂摊子给我支棱起来吧。而这个所谓的烂摊子有多烂呢？名字就很一般，西武百货，勉勉强强日本百货业 TOP 10的水平吧。而这栋百货大楼变成了狄青二下半生的起点，与此同时，时代之风将吹响狄青二的另一个身份——石井桥。众所周知，在狄康次郎多年的苦心经营下，西武集团的顶梁业务一直都是铁路、地产和旅游三大块，因此西武百货虽地处繁华，但在西武内部顶多算是准一线的资产，毕竟卖货能有卖房赚得多呀。而等狄青二接手后才发现，整个百货公司上下都透露着一种与时代不符的祥和，中层摆烂，员工摸鱼，这个职场氛围搁一般老板身上，那肯定是要整顿分歧，优化结构，务必让寒气传到每一个人身上。但是狄青二可不是一般的老板，作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狄青二因为自己感受过寒气，便总想着给下边的兄弟添件毛衣，因此狄青二并没有从压榨员工入手，反而选择了到群众中去。他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跑遍了百货大楼的每一个商铺，参与卖货当导购，耐心听取商家的诉求和员工的抱怨，在自掏腰包解决了员工待遇后，整理了一套全新的经营方案。首先，既然大牌都不愿入驻，那我就自己孵化， 他大胆引入了一批年轻设计师的品牌，这里面就包括了当时刚刚反向优化迪奥的新锐设计师伊夫圣罗兰，以及后来名动天下的日系时尚三杰三宅一生、川久保玲、山本耀司。自此西武百货很快变成了年轻人的聚集之地，并在1963年创立了西友超市。在低清二的努力下，西武零售业蒸蒸日上，但是隔年家里传来消息，爹没了。1964年，一代商业帝王迪康次郎病逝，迪康次郎深知传位大事断不能搞一碗水端平的，丰田家兄弟迷墙历历在目，接班人最终还是选择了听话的庶出三子第一名。对于这个选项，迪清二并无意见，但是第一名却没有这么想，自己的二哥自己是了解的，本是威望本就不逊于自己，更何况二哥是根正苗红的嫡子，这要是老爹留下的那帮遗老遗少搞出什么秦王举动，那我岂不是很被动。于是第一名主动提出分家，将零售板块全部交给了二哥，但条件是二哥不能染指家族其他产业，并且二哥的业务必须要给姐姐们和另外三个兄弟留有分红，自己可以一分不要。对于这个结果，狄青二既欣慰又难过。欣慰的是自己的弟弟确实继承了父亲的家学，理智且残酷，家族在他手上自己很放心。难过的是资本终究扭曲了亲情，即便是自己的弟弟也在对自己处处设防。在这一刻，狄青二对自己的父亲的厌恶达到了顶点，既然如此，那我这次回来也算是堂前尽孝了，至此不相往来吧。此后兄弟二人在两个不同的领域争相发力，狄青二将零售行业做得风生水起，并在后来创立了另一个百货品牌 PALUCO。 大家对于这个品牌可能不是很了解，但是 PALUCO 是后世日本真正意义上第一个商业综合体。至于万达，王首富一无所有的故事还要再等半个世纪呢。说回狄青二， PALUCO 问世后便引领了日本整个70年代的零售业风潮，而随着昭和幻梦的到来，日本的消费主义浪潮崛起。当时日本有一本小说像是水晶，全书洋洋洒洒用400多个注解来标注奢侈品品牌和商店，堪称日本版的小时代。作者田中康夫的本意是用于讽刺消费主义，结果出版后爆卖百万册，人们争相买回去当做奢侈品的消费指南。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狄青二看着每天数以亿计的进账，那颗无产阶级战士的良心隐隐作痛，看着那些每天出入商场透支购物的年轻人深感不安，甚至觉得自己成了这场消费狂欢的推手。于是在数次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后，狄青二唤号石井桥，发表了堪称日本近代商业价值观的核心书籍《消费社会批判》。而之后的某一天晚上，狄青二喊来了几个设计师朋友小酌，这本是再平常不过的一次好友聚会，几人按照惯例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中年男人抱怨社会，狄青二向朋友们检讨，你看看现在的年轻人一天天就是逛逛逛买买买，物欲横流，消费致死，不管什么东西只要印个 logo 就有人抢，你信不信今天把香奈儿印到厕纸上，明天涩谷的洗手间都能排队抢购，都怪我，你说我干嘛要开百货呢，我真是该死啊。在面对狄青二的自我反思，几个朋友直接开怼，你这从天黑哭到天亮又从天亮哭到天黑的，能哭死那帮拜物教吗？既然哭不死，咱干脆搞一个没有品牌的品牌来对抗这纵欲消费的社会吧。于是在1980年，西友超市的角落里出现了一家不起眼的小杂货铺，说是杂货铺，其实只有40种商品，还都是杂货铺的自营商品。唯二特别的是，这里的价格比同期主流价格至少便宜30%，以及店里海报上的广告语，因为合理所以便宜。而这个没有品牌的小杂货铺在几十年后略有一点薄名，中文译为无印良品。而随着90年代的到来，三重野康孤注一掷地刺破了昭和幻梦，残酷的消费降级正在悄然降临。1983年，狄青二在东京青山开设了第一家无印良品直营店。1985年，在纽约广场饭店广场协议签署，日元大幅升值，国内泡沫急剧扩大，日元的升值刺激了日本人疯狂的投资和消费， LV 成为了日本女孩人手一只的标配，来自全世界的消费品疯狂涌入日本市场。而在日本国内，日本人都开始大举投资房地产股票，当时的日本人相信只要卖掉东京就可以买下美国。1985年， 无印良品不声不响的营业额超过了140亿日元，但没人意识到这个品牌正是日本经济的反向风向标，它发展越好，意味着日本的国民消费预期越差。1991年，日本泡沫经济来到了最顶峰后骤然破灭，日本经济从此一蹶不振，而无印良品就在消费社会的谷底等着日本经济掉下来。从1990到1999才10年，无印良品的营收从240亿日元暴增到了1066亿日元，10年5倍，成就了日本商业史上的佳话。从某种意义上讲，无印良品的出现对于迪清二来说既是成功也是打脸。首先，作为迪清二对抗品牌溢价的手段，无印良品因其产品的性价比备受欢迎，最终无品牌的营销反而起到了品牌效应。其次，作为迪清二反抗消费主义的宣战，无印良品刚好出现在了日本社会消费降级的前一秒，一场反消费的商业实验却稀里糊涂地成为了迪清二最成功的商业决策。一个反消费色彩的小杂货店最终走上了消费社会的巅峰，这无论对于无印良品本身还是信仰共产主义的迪清二，这都是一种讽刺。多年后，我看着身边的年轻人一边守着声嘶力竭的直播间只为蹲到一根70多块钱的眉笔，一边又在朋友圈里呼朋唤友只为帮自己新款的 iPhone 再砍上一刀，前车后辙，参差剥离，荒唐又现实。是迪清二错了吗？好像没有。是人们错了吗？好像也没有。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答案参差不齐，就留给评论区的诸位吧。